弟兄姐妹平安。敬拜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请关闭你的手机。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请我们今天读经的内容是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请我们起立。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做我们生命中的亮光，让我们可以跟随主你的脚中行，也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全身全人一同来敬拜你，并在生命中行出你的话语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现在牧师正道的时间，题目是天国在哪里。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各位弟兄姐妹。我也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欢迎你，愿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与我们同在，也盼望神使用今天的信息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要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常常不能够专心，我们的想法也常常是很世俗的，所以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把我们带到神的真理当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讲的是路加福音第17章11到31节，这是我们路加福音第49讲，题目是天国在哪里。今天看的经文比较多一点，从第11节一直到37节，我想以后我讲到的话可能会加快速度一点，所以要请弟兄姐妹帮助我，我们一起看圣经的时候你比较专心一点，这样子的话我讲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听进去。因为我想我讲这个路加福音已经讲了2年了，现在才讲到第17章，我不晓得我到我退休的时候还能再讲，所以我想今年年底把路加福音讲完，希望以后还可以再跟弟兄姐妹多看几本书。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17章第11节开始，这里面是3个故事。第一个是耶稣跟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刚刚你们已经读过这一段了。那从第20节到21节讲的是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因为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这段谈话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耶稣就说神的国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接着耶稣就跟门徒就说将来人子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也是跟神的国有关系，所以是3段故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它的主题就是神的国。那神的国我们也叫做天国，天国又称为神的国，是耶稣他所言所行的主题。耶稣他宣告天国的来到，教导天国的真理，彰显天国的全能。耶稣来了，他就说天国近了，天国就在你们身边，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耶稣宣告天国的来到，耶稣教导天国的真理，耶稣讲的话，特别是他讲的比喻里面，大多数是跟天国有关系的。耶稣在的时候，他就彰显天国的全能，借着他的医病，他的赶鬼，让人家知道天国的能力。可是天国到底在哪里？跟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天国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那我们要来了解这个天国的概念，我们要从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来讲起。这就是耶稣跟那十个大麻风之间的所发生的事情。耶稣有一次他到了一个村子里面，然后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就迎面而来，然后圣经特别说他们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为什么他们远远的站着呢？那我要跟大家看一下，在他们的律法书里面是怎么规定的。在立位记里面有详细的解释说大麻风的人该怎么办。大家要了解说，在古时候那几千年前，大麻风这个病是没得治的，而且它的传染性特别的强，所以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他们给隔离起来。那在立位记里面有，就顺便一提，大麻风现在可以治，已经有这种疫苗，只要你愿意的话免费可以得到，所以大麻风现在不算是一个病，但是还没有根绝。可是在几千年前它是一个不治之症。立位记就有个规定说，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这个独居营外就是说，你们这一群长大麻风的人不要跟普通人住在一起，你们要在村子外面有个叫做麻风隔绝区，你们这一群人住在那里。那耶稣所碰到的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其实到了耶稣的时候，跟摩西颁布律法已经隔了1000多年，所以呢中间有些变，到了耶稣的时候人已经不是那么严格的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照着摩西律法的规定的话，你根本就不能进村子，你这些麻风病人在村子外头搞一堆。但是这里记载说，耶稣他进了村子之后遇到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很可能是在村子的比较外围的边缘的地方有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他们就来向耶稣求医治：“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哦，耶稣怎么办呢？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在立位记里面有记载说啊，你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怎么样，就是你怎么样来验证说你这个病好了，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给祭司查看，而且还不能进村子去，照那个详细的规定说你要叫一个人去请祭司到村子外面来看你这个好了没有。哎，祭司看看你的皮肤，看看你的头发，说这个人根据我初步的检查是好了，然后你就可以进村子，然后还不能回家，你可以在你家的门口搭个帐篷，在那边需要住7天，在7天之内要把头发都给剃了，身体弄干净。然后到了第8天的时候，祭司看你真的是好了，然后第8天再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献祭来为你赎罪。这献祭的事情做完了，这个长大麻风的才算是说真的是好了，你可以回家住了，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所以耶稣叫他们所做的是那个三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给祭司查看，多半是请那个祭司到你们这个地方来看一看你们。然后这些人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就是他们耶稣叫他们去，你看耶稣叫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治好，他们不是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然后耶稣说我医治你们，你们现在都好了，他们一看真的皮肤都好了，然后就说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去找祭司。耶稣是说你们现在就去， 啊，在他们去的时候，在有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们才好的。然后他们一看到好的之后呢，就有一个人，十个里面有一个看到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那这个人呢，还不是个犹太人，他是个撒玛利亚人。那其他那九个八成是犹太人，那犹太人是懂规矩的，比撒玛，起码比撒玛利亚人懂规矩，但是他们没有回来感谢耶稣，也没有归荣耀给神，只有这一个。那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想请大家看一下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几节圣经呢，我们应该一起来把它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知道耶稣很在乎，耶稣很在乎这些人有没有回来感谢他。他说耶稣为什么很在乎呢？哦，治好的不是十个，为什么只回来一个？耶稣难道很小气吗？他做了点好事，觉得人家欠他的，说怎么不回来谢谢我啊？那弟兄姐妹，耶稣当然不是很小气，耶稣大方到一个地步，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耶稣不在乎你那一点的感谢。那耶稣为什么要去追问说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呢？那耶稣他是有个宽大跟慈爱的心，他希望我们在神面前活得对，活得正，而且活得蒙福。感谢神，弟兄姐妹，圣经说有两样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它是我们人的本分，感谢神是人的本分。第二个，感谢神是人的福分。耶稣很在乎你有没有尽上自己的本分，耶稣也很在乎你有没有得到这个福分。耶稣他看到一个人没有在神的面前尽上自己的本分，就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特别是蒙恩之后不去感谢神，耶稣非常的在乎这件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以一个被造者还有一个被救赎者的身份去感谢他。那耶稣也很在乎你有没有得着这个福分。我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感恩这件事情为什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分。我们先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福分呢？第一个你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人他回来的时候，他大声的赞美神，归荣耀给神。感恩之心使人可以开口赞美神，当你感谢神的时候，你这个口就打得开了，你就开始赞美神。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很久，就是发现为什么基督徒张不开口，你无论是祷告会的时候，或者是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叫他，你平时叫他埋怨吧，他是有一百个埋怨，但是你叫他开口赞美神，就是千难万难。所以为什么我们人会赞美神这件事情开不了口，而这一个长大麻风的就这么容易他就开了口，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一点感恩之心。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一念之差。其实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差，就是那一念之差，你转错一个弯影响一辈子，也是因为一念之差，你这一辈子的好处益处无穷无尽。那这个感恩之心它就是一念之差，就你怎么来看自己的生活，你如果从一个感恩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的生活中充满了赞美，很多事情可以感谢神，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抱怨。而因为你是一个很 positive 很正面的一个态度，反而能够带给你更多的祝福。 我两三天前吧，有一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左脚怎么这么痛，然后一下地不能碰地，就没有办法用两个脚这很平衡的走路，只能这一拐一拐的就走了这么一整天的路。然后那个时候才觉得说有两个脚可以走路是非常需要感谢神的事情。你平时有好手好脚无灾无难的时候，弟兄姐妹要学习感谢神，不要等到说没了，家里出事了，健康坏了。因为你想想看，你如果现在不感谢神的话，你什么时候感谢神？有人说我就是等我得到那份工作我一定是好好的感谢神，其实在你当学生的时候你已经在那跟神说过了，等我拿到那个学位我就好好感谢他，然后就等我拿到那个工作得到那个 offer 我感谢他，然后就是等我买了那个房子，然后等我娶到老婆了我就感谢神，后来有了孩子说我再多一个孩子我就真的很感谢神，然后孩子长大了等我孩子念了好学校我就会真的感谢他。你常常会因为说还需要一样东西的话总是在抱怨说神怎么还不给我，其实如果你就神已经给你的开始感谢神的时候，你的心就开了，你变得说是一个可以开口赞美神的人。这个人回来大声归荣耀给耶和华，心里面没有埋怨了，可以赞美神了，这是第一个好处。当你赞美神的时候，神的福分神的同在临到你身上。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这个人他因为要感谢神感谢耶稣，他就回到了耶稣的面前。你看他原来是远远的站着不敢靠近耶稣，就在那边喊几声而已，但是现在他是直接到了耶稣的面前，俯伏在地感谢耶稣。他跟耶稣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了，你有一颗感恩之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跟耶稣之间缩短距离，你变得愿意去亲近主，你没这么骄傲了。你心里面还骄傲的时候，我们人都骄傲，弟兄姐妹，我们都一样，就是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耶稣怎么这样子啊，圣经怎么这么说了，有诸般的不满或怀疑，没有办法像这个人就这么赤裸裸的就趴在地上俯伏在那里。你知道说我们人表示自己谦卑的时候有几种动作哈，你给人鞠个躬是很尊敬了，等到你能够跪下来的时候，像我们祷告会是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是一种非常恭敬的态度哈。最谦卑的一种态度是整个人趴在地上，像这个人这样五体伏地俯伏在地上，在耶稣面前彻底的谦卑自己跟感谢他。那当你到了主的面前，毫无距离的来到主面，弟兄姐妹，是你蒙福的时候，你心里不骄傲了，你就是这么甘心情愿的来亲近他，就是那一点感恩之心使你可以这么亲近主。那第三，一个感恩之心可以使人得到主的话语跟进一步的祝福，因为有一句话是别的人没听到，就只有这一个人听到了，因为他来了之后，最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是耶稣单单对他说的，因为他肯回来，因为他感谢主，所以他有主进一步的话语，他有主进一步的祝福。那如果他不回来的话，他再也听不到神的话。那弟兄姐妹，你对神感恩的时候，你的耳朵是打开的，神也愿意多对你说话。然后这个人，你想想看，一个人有了这种经历之后呢，他就进入一个信心的一个正面的循环，因为经历到神大能的作为，然后采取了行动，主叫我去我就去，然后回来感谢主，然后下一步神再叫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去做，变成是一个很正面的很积极的一个循环，不是那种恶性循环，是一个好的循环。然后这个人将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弟兄姐妹，你看看那些心里面有点感恩之心的人，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那些一天到晚抱怨的人，那日子被愁苦所充满，就是他已经有了不少了，但是他不知感恩，其实就是一点观念上的改变。 你位现在已经有了，和我现在的妻子，我的丈夫，我感谢神，神给我的就是最好的，不必跟别人比。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他也是最好的。我的弟兄姐妹，神给我的一切，我的长相，我的身高，我的这一切都是神视为最好的，最适合我的。为这一切来感谢神的话，那我们整个的人生不一样，也可以赞美，而且你会非常的喜乐。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就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段的大概就是有三个步骤。第一个，你需要对耶稣有信心。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是对耶稣用信心发出了呼喊。他不是说耶稣啊，听说你很有本事，如果你把我的大麻风给治好的话，我就信你。他直接就说，耶稣你可怜我吧。他没有怀疑耶稣能治他，他只是求耶稣的怜悯，说主啊你可怜我吧，你治好我吧。这是一个信心的呼喊。然后他就有动作，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他不是洁净了之后就去了，他是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在他顺服主有那个行动的时候就洁净了。你说我们现在有14位弟兄姐妹，他们出去了，他们去宣教，他们也就是从加州到隔壁这州 Arizona， 但是他们必须要离开自己很舒服的那个房子，他们住的地方，出去这么九天十天的时间，在路上他们去的时候就有他们的经历，就有他们的信心得到神的坚固，就是他们在一点点的幸福的顺服的这个行动能够帮助他们。然后最后是要感谢，圣经说我们要凡事谢恩，练习向神面前常常有感谢的心，练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两件事情来感谢神，学习在神面前的赞美，把荣耀归给神。这是这个遭遇给我们看到了，说当这一切合在一起发生的时候，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因为有对耶稣的信心，有行动，然后有神得荣耀，这就是天国降临在你们中间。那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法利赛人在旁边观察了这一切，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这是第20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第2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个有个小字说心里或作中间啊，那个心里或者中间，它原来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就是里面。在另外有一段经文啊，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说啊，你们法利赛人就是把杯盘的外面洗干净了，里面没洗干净，就是那个字，就是里面。那就看你怎么个翻法，为什么有时候翻成心里，翻有时候翻成是中间呢？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听，好比说今天领唱的是黄山桥弟兄，那么我们这边聚会了，有人在门口说请问黄山桥什么时候来呀，人家跟说黄山桥就在我们中间啊，那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黄山桥就在我们中间，是说黄山桥在我们这堆人的中间呢，或者说黄山桥是在我们里面，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它原来的意思就是里面的意思，过去我们多半就把它翻成是心里，那现在的话大部分的英文译本采取就把它翻成是中间。我跟他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现在把它读成是中间，这跟中国人有关系，因为中国人很多事情他把它抽象化，然后过去这么历史上受这些佛教啊，受这些禅宗的这些影响，哦，天国就在我们中间 ，no， 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天国就在我们心里。 所以你心里有天国就有天国，你心中有神就有神，你心中无神就无神，心中有神的国就有神的国，变成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件事情。你心里面觉得有就有，心里面觉得没有就没有，但是圣经所记载的它却是非常客观的，是扎扎实实说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说神的国就是扎扎实实的硬硬的就在那里，就在你们中间发生了。那耶稣现在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神的国其实在你们中间。那我给大家看另外一节经文，你就知道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的时候，那一次耶稣也是行了一个神迹，他把一个鬼赶走了，然后把一个又哑又瞎的人把他给治好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法利赛人不相信，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我若借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说现在我靠着圣灵把鬼赶出去，就是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临到你们。那跟现在耶稣讲的话是一样的意思，就说当耶稣以他的大能行神迹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已经来到了，已经发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国弟兄姐妹有什么一些特点。神的国度它是神作王掌权的地方，就是那里当神作王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能力一个权柄能够抵挡他。第二，神的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到，不是借着任何其他的，只有一样唯一的道路，就神的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到。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第三，会彰显出神的恩典跟能力。在耶稣所有的行这些赶鬼医病的事情，有主的恩典怜悯，而且特别的就是他大有能力。还有谁可以进入神的国？在约翰福音3章的时候，耶稣特别说，只有那些借着灵跟洗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就是重生得救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那这个是神国的特征，而神国的特征在耶稣施展他权柄的时候就发生了。神的国度弟兄姐妹就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这里要表达的就是他在哪里天国就在哪里，有耶稣就有天国。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不管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会在他们中间。而当耶稣在你中间的时候，天国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弟兄姐妹，天国是一个非常大非常丰富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当一群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神的能力在你们中间彰显出来，天国就在你们中间。但是这个天国，整个的这个天国，这个神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国度降临，要到神所定的时候，在永生当中它会完全临到我们。但是天国弟兄姐妹不是上天堂，不是说信耶稣进天国，就是说等到有一天我死了，我到一个叫做天国的地方去。耶稣对于天国的教导特别的清楚，天国在有信的人中间，你们信主的人，神的权柄在你们中间彰显，那个就是天国开始临到你，一直到将来在永生当中，你可以看到神能力完全的彰显。那弟兄姐妹，这对你说来说是个好消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经历到天国，用信心来顺服主，在你们中间彰显出神的能力，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怜悯。没有信主的人信主，有病的人得到医治， 中间有什么邪灵的势力，靠主的名把它给驱逐掉。天国应该是蛮有光明、蛮有能力的地方，可以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跟教导，说你不要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为了进一步解释神的国，下面他继续的跟门徒讲了一段话，就是从第22节到37节这一段话比较长一点，一般来说也觉得说好像特别的不容易明白。那现在我就要来帮助弟兄姐妹来了解一下这一段话，耶稣对门徒说了些什么。因为耶稣一开始讲到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他要讲到将来有一天神的国度完全的临到的那个日子，那这个日子有个名字就叫人子的日子。他第22节开始，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也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这是耶稣讲的第一样关于这个人子的日子，他的大意就是说这个日子是个明显的日子，就好像那个闪电一样，闪电在天上这么一闪的时候，地上的人都看到了，从天的这一边闪到那一边的话，它是一个明显的日子。所以你们不要去糊涂听人家说，哎呀来了来了，你不要担心，当人子真的来的时候会让你看到的。第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灭了。这是先用挪亚做了一个例子来解释，接着又用罗德啊，第28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的日子，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啊，这是人子的日子的第二个特征。刚才说它是个明显的日子，这里耶稣讲的是说那个日子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是你又吃又喝又嫁又娶，跟你平常过的日子一样，没什么不同，就是早上起来就做你的 routine， 然后没想到今天就是那一天。这是第二个特点，那一天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后我们再看第30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啊。第31节，当那日啊，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要给大家看这么一幅图，让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耶稣为什么说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图呢，是2000年前。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非常典型的他们住的那个房子，这就为什么你在圣经里面读了好几次说他们好像在屋顶有些活动啊。有一次啊，彼得就在屋顶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什么的，然后耶稣又说如果你在屋顶上面的话，出了什么事你不要下来。因为他们的那个建筑那屋顶是平的，然后他们常常在屋顶上面做一些事情，或者在那晒一些庄稼，或者是去上面祷告或干嘛的，所以有梯子可以上去的。耶稣是说当那天来的时候，如果你刚好在屋顶上，你就不要惦记着屋子里面。这里说器具，那个器具你可以把它翻成是财物，你就不要惦记说屋子里，哎呀我还有个保险柜在那里了，还有这个珠宝盒在那里，你就别惦记了，你就赶快跑吧。所以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你知道那个圣经的故事，那个罗德的妻子在逃的时候叫他不准回头，结果他偏偏要回头，恋恋不舍的一望，使他变成一个岩柱子。借着这个，耶稣在那边讲第33节哈，33节是耶稣 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在福音书里面这句话出现过特别多次，是耶稣所有的话里面重复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们等一下要来看一下这句话。耶稣继续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一个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37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是这个日子的第三个特点，它是明显的日子，它是平常的日子，第三它是分别的日子，就是那一天会分别出来。就算是平时生活紧紧的在一起的时候的两个人啊，那一夜两个人在同一个床上，结果会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女人一起在那里推磨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平时大家密切的生活在一起，一起的生活，一起的睡，一起的工作，结果那一天是个分别的日子，有一个取去的是主所要的，留下来的是没有被拣选的。你说啊，我们在一起一辈子了，取去一个留下一个，说那一天是个分别的日子，就在乎你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就有这么三个特点：明显的日子、平常的日子、分别的日子。那最后耶稣还是回到头来，因为一开始耶稣说那一天好像闪电一样从这一天边到那一边，所以大家都看见了。然后最后耶稣讲回同样的事情，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因为门徒说，哪里有这件事情呢？我们怎么看不见呢？耶稣就说，你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啊，如果你看到那个空中有那些秃鹰在那里盘旋，在那里飞来飞去，你知道下面一定有个尸首，老远就看见了，说这是一件明显的事情，到时候必然有明显的征兆，你一看到就知道事情发生了。那耶稣就解释了这个所谓人子的日子，那个人子的日子也是说，当神的国度来临的时候，全面性的来临，当世上的万物有个总结，人子再度降临，世上的万民要受审判，然后神的国度荣耀的完全临到，就是那么一个日子。那耶稣这样子大致上解释了一下。那这里面我只要挑一句话跟弟兄姐妹做个分享，就是第33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因为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那我想用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在目前的这个 context 里面，耶稣是讲到说，当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如果你在房顶上不要再惦记着那里面那些财物，你就赶快就跑吧。你如果还要进去这边抢救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你自己的生命都会没了。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这讲的是人对财物的一个留恋。但是耶稣在不同的情况之下都讲的这句话，他的意思，他基本的意思其实非常的清楚。我给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从我们人的景况来解释一下，有一种状况，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观察到，就是我们人会很执着，有些东西啊你是非抓住不放的。然后因为人是因为执着于自我而丧失掉人生，就是说这一辈子过完了，我为什么好像过得这么空虚啊？说到最后，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说到最后，就是因为我一直要这个要那个。说到最后，就是我一直觉得他对不起我，我就是不能饶恕他。说到最后，就是你对于自我的这个执着，反而使你的这人生10年20年白了少年头，像我这样，就是 到最后说这一辈子就过完了。那说为什么会把神所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人生白白的过去呢？是因为执着于自我，凡要保全生命的，凡要抓住这个生命的，要得着这个生命的，反而会失去这个生命。但是如果你是要丧掉生命的，反而会得着生命。耶稣这里讲的是一个生命的奥秘，说当你失掉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反而会得着它。说生命是因为你放弃，不再这么在乎自己的时候，你的日子反而会过得更好。那真正的人生在于你愿意说放弃自我。所以凡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凡执着自我的人必丧失人生，凡舍弃自我的必得着人生。这是耶稣他的教训。在别的地方耶稣有多讲一些话，他说凡因为我而丧掉生命的并得着生，必要得着生命。你因为耶稣的缘故，为了天国的缘故，而愿意说不把自己看得这么重，愿意做一些牺牲，愿意说有一些不计较不在乎，反而你会活得更好，你会比较感谢别人，你会比较珍惜神的恩典，然后你比较觉得纠缠在心里的那很多的结突然打开了，说这许多年总是那件事情过不了关，当你愿意放开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前途很光明，日子不是再那么苦，反而你可以说享受神给你的人生，你可以跟你周围的人彼此相爱，你可以开口赞美神。这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一直呼唤他的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要舍己，就是舍弃自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23到24节，我们通常背的就是23节，但忘了那后面还有个24节，我们就背的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下面还有个24节，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而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好，最后耶稣来的时候传的是天国的福音。耶稣这样子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讲两样事情，第一个是你们当悔改，那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悔改就是归向神，是舍弃自我的开始。信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信福音就是接受，一相信耶稣就被神接纳的这个好消息。耶稣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信他，可以得到这个天国，神给我们的美好的国度。那怎么样可以成为基督徒？怎么样可以成为天国的一份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个步骤我们必须要去做。第一个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以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第二，要有个相信的心，要相信耶稣为了赎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接受耶稣为你的生命之主。第三，要有个公开的宣告，就是在众人的面前，不是说啊我心里信主就好了，那是在众人的面前认耶稣。啊，信主之后该做什么事情呢？圣经也有清楚的教导，那第一样事情当然就是受浸。整本圣经跟我们看到，一信耶稣的人他马上就接受浸礼，因为浸礼是一个公开的表明，就是表明自己与耶稣的关系。你信耶稣的话一定要受浸，你不信耶稣的话千万别受浸。这两件事情就是信了耶稣不受浸跟不信耶稣去受浸，两样都是坏事，千万不要做。你信耶稣呢就要受浸， 你说我信了，你迟迟不受浸，你什么意思啊？那个女孩子你喜欢，你就娶了她。耶稣，你相信她，你就跟她，你就公开表明说，她是我的主，我受浸。你把一个暧昧不明的状况摆在那里，你什么意思？要信耶稣，拿出勇气来，不要做那些不前不后的事情。信耶稣之后，接受敬礼，公开表明自己与耶稣的关系，然后我们就把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然后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研读圣经，使自己的灵命得到喂养。第四，我们需要过弟兄姐妹之间那种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天国带到我们当中来。主，我们当中有许多是你所心爱的，你所拣选的人，他们应该是国度中的人。求主让每一个人对你有所反应，能够归向耶稣。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也帮助我们已经是神儿女的人，能够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